好，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张海晨。那这个各位能否听清楚我说话的声音，请给我们回复。一会儿呢我们正式开始，我们先试一下声音。好，各位朋友晚上好，那我们分享呢八点钟正式开始。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案例教学中的提问技巧。之所以分享这个主题，也是最近呢，我相信每个朋友现在都加了很多的群，有些群呢也都在做分享。那我听了很多的这个群在分享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概念性的，换句话说都是一些高大上的东西。那听着听着呢，就感觉竟是新东西，但是不太好落地，就觉得这个实操性不太够，系统性不太够。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翻过来，我们系统性的讲一讲，讲一些知识，分享一些知识，具有实操性的一些东西，供大家来学习和参考。那今天分享的是案例教学中的提问技巧，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培训过程中，在讲授过程中如何提问。可以引申一下来说呢，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来去辅导下属，它是一个基本的辅导的一个技能。也可以说这个呢本身就是引导师引导技术中的核心。作为行动学习引导师，它的核心技术就是提问啊。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提问技巧。很多朋友这个在参加培训的时候，或者说有亲身讲课经历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现象。那讲课呢，老师或者说你在讲授的时候会讲一些案例，或者放一些视频，或者是呢讲一些故事，或者是讲一些企业实际工作的一些场景。那接下来呢需要跟学员进行互动。那么如何互动啊？很大程度上我经常看到的是老师比如说放完一个视频，那就问大家什么感受。这个时候呢往往会发现冷场的现象会特别多啊，或者是这个时候呢很多学员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我们作为学员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这个时候呢有些老师他就是A 先回答，然后再问一个问题，那没人回答呢他再指定 B， 就指定人，这样叫人来回答，感觉现场的这种互动氛围就不够热烈。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出现这样问题到底在哪儿出现了问题。可以说就是在于他这个培训师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提问，他提的这个问题大家就没法回答，问题就没有经过设计，也可以说问题就不太好，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去跟他进行这种互动，热烈的主动积极的表现这种回应。再比如说这个当老师问大家什么感受，或者是直接上来问有什么启发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候学员他还沉浸在这案例或者视频或者故事这个情节当中，一下呢还很难从这个情景过程中呢一下提出来，那进而呢去说他的感受，说他启发，所以不太容易去回答。那老师他对本身对那个视频呢案例也都会非常的熟悉，那他觉得我问感受大家就应该有你是觉得很高兴啊还是什么，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培训师和下面的学员不在同一个频次上，不在一个层次。那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频率上，那自然呢就很难产生共鸣。我们在有一个很经典的课叫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他有一个习惯呢叫知彼解己。知彼解己呢他强调的就是如何用同理心的去跟对方进行沟通那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说法叫做移情，就是跟双方沟通双方他们之间呢站在同一个频率上，这样的话呢才能产生共鸣，才会达到这种沟通的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如何来同频，这时候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去设计这样的问题。那这种设计问题呢，它有多种的框架啊，比如说波阳通式的啊，比如说这个ORID 的，比如说用六顶思考帽的，多种方式啊。我今天晚上分享的着重是在 ORID， 也就是说叫聚焦式绘画法啊，中间呢会穿插一点六顶思考帽的这种框架，用这个呢来进行这种提问的设计，能够更好的达到同频，达到同理心，达到移情。可以说啊，这个案例教学中的提问技巧，今天分享主题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或者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沟通的情境当中。那么我们就以这个聚焦式绘画法啊来开始这个做问题的设计，跟各位分享一些具体在案例教学当中或者说辅导下属过程中它的整个的一个提问的一个逻辑。聚焦式绘画法它又名呢叫做 ORID 啊，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四层次绘画法。这个上在前几周我已经分享过它的基本概念，那么现在呢我想给各位这个重新的回顾一下聚焦式绘画法它的基本的概念和逻辑。我先发一张图各位先看一下。那 ORID 呢，聚焦式绘画法，它包括四个层次啊，分别这个 ORID 它是四个英文字母的四个英文单词的手写字母，分别对应着 O 呢就是数据层面的 objective 客观的啊， R 呢是反应层啊 reflective 是体验层面啊， I 呢是叫做理解层面，还有 D 呢是决定层面啊，有一点理论哈。那我讲一个这个它的基本的一个故事啊，来各位来理解一下 ORID 啊，这块是基本概念，因为以前讲过，我就快速的把这个概念过一下。大家常讲的一个 ORID 的例子，早上上班啊，开车啊，着急了，马上就要迟到了，这时候呢。一出了小区门啊，脚踩着油门加速的行驶，这时候突然看到前面红绿灯啊变成了黄灯啊，看到了是黄灯，这时候呢内心啊觉得哎呦真讨厌，这快要迟到了，居然快黄灯马上变红灯了，不能、啊、这有问题。然后呢这时候心里就开始快速的估算红灯来之前能否通过啊，如果要是这个通过了那更好，通不过呢可能就要被拍下啊，你要硬闯就会拍下，一想不行啊，车尖叫一声下停了下来。它整个的过程呢是人的思考的那个四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人类思考的这样的四个过程，也就是四层次。首先加速踩油门啊，看到了前面的黄灯，我们说这就是数据层面反映的客观的事实，反映的客观的事实啊。那接下来啊，内心中这时候说了讨厌啊，怎么是这么着急还变成黄灯了，讨厌。这时候就体验层面内心的感受啊，内心的感受啊。我们看前面是数据层面是看到的啊，接下来到了内心，到了心的层面啊，内心的感受讨厌。然后接下来呢心里快速估算能不能过去，如果过去了怎么样，被拍到了怎么样啊，那这就叫理解层面，我们说就到了大脑这块。再接下来突然发现不行，决定啊，脚踩刹车，这就是决定层。那数据层面呢就是看到的，我们常说的五觉，看到的，听到的啊，闻到的，尝到的啊，触摸到的客观的现实啊，这些呢都是数据层面。然后接下来啊，就是我们就用眼睛来表示这个数据层面。那接下来到了内心，就用心哦，这时候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体验层面。再接下来呢，到了大脑，脑袋就是理解层面啊，进一步的去思考。接下来决定层面，咱就用手或者脚来表示决定层面。 这是 OID 四层的绘画法，也叫聚焦式绘画法，它的四个层面。那我们在案例教学中如何用这四个层面 OID 来设计提问呢？那接下来我给各位发一个小视频，各位可以先看一下，看一下之后呢，我用这四个层面呢分别给大家解读如何来做这种设计。好，那刚才呢我也又重新温习了一下这个视频。那如果各位在做这种在课堂上你用这个视频来作为你课程当中的一个素材来讲解那个相应的一些知识点的时候，你看完了，那你的提问一般都是怎么样提问啊？我见过有些这个老师会问，哎，大家看完这视频有什么感受啊？下面寂静一片，然后呢有什么启发啊？也不太好回答。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同频啊。如果用这个 OID 的方式，它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同频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学员都沉浸在这个刚才的故事情节当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从数据层面啊，客观的啊看到的一些东西来进行提问。比如说问大家哎，刚才视频包括几个场景啊？这很好回答。那大家说啊，两个。那这里呢，有几个人呢？他们都在做什么？啊，那帮助大家继续回忆这个整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场景。那这视频当中有几个人呢？一共啊，他们在做什么？那第一段这个情境和第二个情境啊，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都在干什么呢？啊，先从这个看到的这个层面来去提问。那接下来呢，一般这个问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好的呢？就是把所有的细节让学员都回答出来，那是最理想的。那这时候可以问，哎，那第一个看上去是在教学，就是一个女生在教舒淇如何温柔的去吸引男人啊，如何温柔啊。第二个呢是那个叫黄渤，他也叫舒淇啊，怎么样去跳舞？两个都是教学情景，啊，第一个教学情景，哎，大家觉得这个气氛是怎么样的呢？啊，那第二个教学场景，哎，你看这个舒淇的脸上，或者说他们那黄渤带着这个舒淇，哎，他们的这个整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开心的，和第一个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啊，围绕着这些细节来不断的去提问。好，那首先呢，围绕着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层面来去提问。当把这个各个层面呢，大家把所有细节都问出来了之后啊，然后我们再接下来问第二个层面啊，就带着大家先从这个回忆这个视频这个细节的过程中啊，逐渐的把大家往我们需要的方向上引。实际上这一段视频呢，它主要用在这种引导式教学，或者说这种教练辅导、管理者辅导下属，用在这些课程当中。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问完了这个，回顾完了这个故事情节，你直接就问大家有什么启发，可能还不太容易达到更好的效果。大家呢，这个所谓的启发呢，也是怎么说呢？这个不太容易思考的更深入。那么，启发对于我们 OID 来说，实际上是第三个层面，理解层面。那这个时候问完了数据层面，我们更合适的问R 的层面。R 是体验层面。那比如说，哎，大家看到这个有什么联想到了什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时候再问感受呢，效果就会不太一样啊。联想到了什么？我们工作场景工作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景？工作过程中碰到类似情景，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问这种体验层面啊。有了这个体验层面的过渡之后，那接下来就可以再往下去问这种理解层面啊，有什么启发这一类的。那体验层面呢，这 一块，如果说感觉大家好像还没有完全打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哎，案例当中你们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有哪些啊，哪些地方感觉不太好。实际上这个从六顶思考帽那个设计的这个提问环节当中呢，就是他的他的那个黑帽子哪些地方不好，黄帽子哪些地方好问这些。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进入到理解层面。理解层面什么呢？哎，这个案例你认为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你的主要体会是什么，你觉得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启发，在我们工作当中哪些地方能够用得上，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来问啊。学员这时候反馈就要比直接上来问启发问感受要好的很多。那当大家把这个理解层面啊，我回答了这个大家都很热烈，或者说回答了很多自己的相应体会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老师做一些提炼了。一般讲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相应的做总结做提炼啊，我们作为教练是什么样的，作为引导是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培训师该怎么样去教学做示范啊，就可以做总结。那做这总结接下来也可以接着问，那这些对我们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这个比如说沟通啊有何启发，对我们的目标有什么启发啊，我们该怎么样去行动呢啊。我又发了一个有关案例教学就是这 OID 像这种的它的一般常用的一些问题的设计啊。当学员他看完视频或者是讲完故事啊，或者是讲完一些案例之后啊，我们就开始问学员啊，那接下来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总结一下，那就数据层面的问题啊，关于刚才案例你记得什么场景事件对话啊，记得哪些话，有哪些人，他们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再问体验层面，再问理解层面，决定层面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各位可以这个把这一页呢保留下来，将来我们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如果比较生疏的话，那就可以按照这个套路去问这些问题。那我又发了一个这个图片，它也是教学视频中教学中这个视频故事后的这个回顾的提问啊，同样是按照这个 ORID 来设计。围绕着这种问题的设计呢，实际上可以提出来很多种问题。比如说还是说刚才那个视频，在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是谁，故事中发生了什么然后呢首先发生了什么，再然后呢你记住了他们说什么话，什么动作，有几个人先从这些回顾这个客观层面出发。那不管这问题怎么设计，始终是围绕的先是客观层面，然后是体验层面，理解层面，决定层面，它的这个顺序是不能有太多的这个颠倒的，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来逐步的来提问。一说到 OID 呢，实际上这个 OID 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工具，它不仅是在提问上，它在其他很多的场景都可以用到。比如说课程总结，我前面也发了一个图片啊，先发了。比如说课程总结比如说这个有些培训师说你这个培训的开场也可以用 RID 来做也可以呢做这种临时性的演讲，也同样可以用 RID 来做包括这个与人交流沟通也仍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呢，那我就讲两个小例子比如说咱说与人沟通这块比如说一个这个女儿和妈妈这个逛街路过这个玩具店，这个女儿啊特别想买那个最新的那个 Snoopy 就那个小玩具她就问妈妈，妈妈你觉得这个 Snoopy 可爱吗这个好看吗，你看这颜色怎么样，是你喜欢的吗她会问这些。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数据层面，然后妈妈一般都说挺可爱的，很多阿姨都很喜欢这个 Snoopy 的，然后这时候女儿说我也很喜欢 我也特别喜欢这颜色，看他那个衣服我都特别喜欢，这就是体验层面。再接下来女儿又说了，当天我看到橱窗里啊最新的一款，好像跟我们家一模一样的，跟我们家那 Snoopy 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想我就想到啊，他和我们家那个Snoopy 是一样的，家里那个呢他很孤单啊，如果他俩在一起陪我们睡觉吃饭在草地上玩的样子那多么好啊，这就是啊理解层面。然后呢最后他女儿说，妈妈可以给我，我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新的 Snoopy 吗？这就是决定层面啊。那小孩这就很厉害了，这小屁孩很有心机啊。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演讲的例子吧，比如说某一天你去参加一个朋友同事的一个婚礼啊，大家正在那聊天呢，那个前面有个主席台啊，那面有主持人呢，又唱歌又跳舞的，这时候呢主持人突然走到你旁边说小王，你看你同事结婚了，你上去说两句啊。这时候你的同事也都说啊，是咱们的代表这个公司的，说两句就让你上去，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啊？这种临时性的演讲都特别多啊。那如果用 OID 这个方式，就可以很顺畅的解决这个问题。OID， 那就先说数据层面、体验层面、理解层面、决定层面。那你上来那怎么说？不能上来就是祝他们白头到老，什么百年好合，那怎么也得多说两句，显得有范儿嘛。那上来呢？啊，你可以这么说，先说数据层面。就想一想，哦，小王啊，他这个跟我们一起工作了有3年多时间了，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一直以来他工作都非常努力，同时又是一个很会生活很有情调的小伙子。你看那小王的这脸上这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这些呢就数据层面，你就把眼前看到的和你平时工作当中那个他的这个小王的一些表现、一些情景、一些客观事实你先说一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随便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抓过来。然后呢说完了这个，你看他这个小王小张吧，他的你这个新娘啊，你看这个小王小张这个幸福的微笑啊。然后接下来呢体验层面，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啊，我就特别的高兴，让我想到了曾经和小王一起出差的一件事啊。那这时候呢，哎，你就可以多想一些例子。那有一次啊，比如说有一次我跟小王一块儿出差，然后晚上呢住在宾馆，可是到了晚上呢，小王总是在走廊里打电话，问他给谁打，他还挺神秘的，啊，好像不是给这个小张打，也好像不是给家里人打，他总是挺神秘的。结果呢，一回到公司呢，哎，就发现了一大束鲜花放在他桌子上。原来啊，他出差回来那天是小张的生日。就先回忆这些啊，实际上这些呢，很容易把这些事件就能想到，你边说就能边想起来啊，就跟聊天一样。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啊即时性的这种演讲，临时性的演讲，把它作为开场啊，感觉会非常的清晰。然后你就接着往下来说了。啊，刚才数据层面，然后体验层面啊，所以啊，我们大家都认为小张小王未来的生活啊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觉得小张和小王他们的生活啊一定是非常有情调的生活啊。最后你再来一个决定层面，所以我们共同祝福啊这个小张小王啊，祝愿他们什么白头偕老，什么喜结连理等等都可以说了，那就非常顺畅的3-5分钟的演讲。OID 的应用例子呢非常的多，那在我们案例的教学当中呢，它用的是最广泛，可以说 OID 它是这个引导师最核心的一个提问的技巧，一个引导的最基础的一个引导技术。从某种程度来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来这个培育下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培育，就像我们最一开始放那个视频是一样的，你如果只是演示，那是一个效果， 如果作为教练去引导，带着他去做，那又是一个效果。可以说，作为管理者也是一个必备的技能。那作为这种案例教学的提问呢，用 OID 这个方式啊，我稍微回顾一下，先从数据层面我们看到的，带着大家共同的来回忆当时视频或者案例或者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啊，这时候问大家联想到了什么，啊，问大家一些感受，啊，就是体验层面，啊，然后再接下来问大家有什么样的启发，大家觉得这个案例呢是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啊，比如说这个你在这过程中你的主要体会是什么？这个案例你觉得它啊它的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最后是决定层面，决定层面，比如说，如果你是故事中的角色，你当时会说什么？你会怎么做？这些都是决定层面。那你将来如果在工作过程中碰到类似场景，你将怎么样去应用？它这个顺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是 OID， 我们简单的回顾到这儿。OID 的方式呢是这个。设计那种教学当中的视频案例故事的这个作为提问框架非常好。那在这里呢，我再给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用6点思考帽的方式来进行。不论是用哪种方式呢，都需要反复的练习。那在这儿我再这个给各位放一段小视频啊，各位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再看看用6点思考帽这种方式如何来提问。啊，各位视频看完了吧？啊，这个是大染房中间的一个一段场景。那在这里呢，我把6顶思考帽，它6顶帽子分别代表什么，都列出来了。以前这个参加过我们行动学习的这个朋友呢，在我们行动学习过程中也都用这个6顶思考帽这个方式来做点评啊，来做分析啊，来给建议。那同样，这个6顶思考帽也仍然可以。应用在这种提问的设计上，6顶思考帽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有一个常用的说法叫平行思维，它把我们混乱的思考思维的方式，把它按不同的类别把它区分开来，那每一次呢，只是针对不同的类别去做相应的思考思维，那这样的话呢，不至于混乱。尤其是在这个群体这个会议或群体这个在头脑风暴啊群体交流的时候，使大家不至于啊这个思考不在同一个频率上，甚至经常会看到啊有些会议在争吵，某种程度来说他们都不是在同一个思维的类别上出现了问题。那6顶思考帽，我这边呢写的顺序：白帽子、红帽子、黄帽子、黑帽子、绿帽子、蓝帽子。我之所以这样写，实际上在做这个案例教学当中的提问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这个顺序来进行提问。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跟 ORID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白帽子，数据事实。它和 ORID 当中的 O 就是相对应的，红帽子那自然就是体验了，体验层面就直觉情绪。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黄帽子、黑帽子啊，就是它那个爱理解层面，绿帽子啊就是这个决定层面。当然蓝帽子呢，它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在我们行动学习过程中，它是过程规则的控制，是引导师他来做这个啊，所以一般我们就常用前5个帽子来进行提问的设计就 OK 了。特别好哈，6顶帽子确实在这个角色前分析，它在这块应用的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从刚才那个视频当中，陈六子和卢家驹啊，他俩沟通的过程中。沙 上课用的视频吧，教学视频，来咱们来一起看看如何来做这个问题的设计。先就从这个白帽子数据事实这块来问。各位看到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学员一般都说两个人在对话啊，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词啊，哪句话呀？一般很多学员都会反映啊，他说有三种人不能读书啊，然后呢，这时候老师说哪三种人呢？第一种，读死书的不能读书啊，干坏事的不能读书啊，那第三种呢？这时候你也停一下啊，学员一般都说啊，第三种天分太高的人不能读书。中间你可以接着问，那中间过程中，这个大家就是这个卢家驹和这个陈六子啊，他们沟通除了说话之外，各位还注意到了什么？那前面呢，这都是白帽子。接下来，如果像这个视频呢，那你说那大家看有什么感受？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怎么样？那往往呢，大家确实说不出来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就着这个视频本身说，你看他两个人对话，他们整个的这个对话的气氛氛围怎么样啊？大家觉得这个陈六子或者说陆家驹他们在这个沟通当中心情是怎么样的啊？这一块呢就可以从这个红帽子这些角度来说了。第二段，那有了这个前面的数据来做整个的这个回顾啊，接下来有了这个红帽子做情绪啊、直觉方面的一些这个反馈，那再接下来就是黄帽子。大家觉得这个卢家驹跟陈六的沟通的时候，他哪个地方做的比较不错？啊，这就是正面的。这时候大家会说出不少来，他做的不错的啊，大家会想，当时卢家驹说的是有三种人不能读书啊，有三种人不能读书。这个呢？比较好啊。那说了前两个他还停顿了一下，那陈六来问你快说吧啊，那这就是说明这个卢家驹他的这个讲话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啊。那这是黄帽子正面的积极的，那再接下来黑帽子负面的风险的，那卢家驹哪块做的不太好啊，那大家来说说啊。这是大家说看到后来他就这个自言自语了，然后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当中啊，就不自觉的就把这个陈六子给那个损了一顿了啊，这一点做的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了前四个帽子啊，白帽子数据，红帽子情绪，黄帽子正面积极的，黑帽子就是不好的负面的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教学当中，老师就可以相应的做总结了。比如说一般这段视频我常在讲课当中用的主导啊，就是什么是主导呢？就是销售当中如何主控整个谈话的氛围和这个谈话的方向、谈话路径啊。那用一个常说的话说，叫做凡事都说三啊。理发店，我选择一个理发店有三个标准，我选择一个女朋友，那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凡事都说三，这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啊。那通过这个视频就可以引出我要讲的这个凡事都说三的这个技巧，大家印象有非常深刻。那当然绿帽子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其他的这种片段的这个教学片段的时候，就可以用到绿帽子。比如说啊，你问了前四个帽子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问大家，各位，如果你是当时你是卢家驹，那你会怎么做？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做这个谈话的这个效果会更好啊？那这块呢，就是绿帽子给建议、给创新的点子的。好了，不管是 OIID 还是六顶思考帽，都可以作为这种教学当中、案例教学当中的这种提问框架、提问的这个设计的框架啊。大家只有这种按照这个逻辑，从数据啊到情绪，到好的不好的，或者是到体验，然后再到决定啊， 只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提问的现场的这个教学的这个现场的气氛互动的氛围都会非常的好。只是这个问题呢需要呢那个提前啊做一些设计做一些准备啊效果才会更加的理想。好，那有关这个案例教学当中的提问设计呢，今天重点给各位分享了 RID 的这种如何来设计，以及呢用六顶思考帽的方式如何来设计这个提问啊。那今天分享内容呢主要就是这些，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也用 RID 的方式啊来做一个结束啊。今天我给各位用50多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了有关案例教学当中的提问的框架设计啊，那各位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内容？大家还能记住当时我说了哪些比较关键的点，给你印象给你有所触动，还能想起哪些，回忆起哪些东西？再来，那在这个所有的分享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地方、哪些部分比较吸引你？这些吸引你的地方，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地方，那在你或者说你这些体会感受，你觉得在我们工作当中会有哪些地方可以应用得上啊？怎么样来使用呢？那最后，如果你是这个一个培训师啊，将来你在讲课的过程中如何应用 ORID， 如何应用这个六顶思考帽来做这种案例教学的提问设计呢？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谢谢各位这个支持。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群里来。